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在达达尼昂劝走了两位英国贵族之后，他告诉阿多斯可以开门了。酒窖里传来了一阵响亮的柴捆的摩擦声和大木料的吱嘎声，那是阿多斯的护墙和防御工事，现在由他这个防卫者亲手来拆除了。一会儿以后，门拉开了，出现了阿多斯的苍白的面孔。他快速地朝四周望了一下，达达尼昂跳过去搂住他的脖子，亲热地拥抱他。随后他想把阿多斯拉出这个潮湿的临时住处，这时候他才发现阿多斯的身子有点摇晃。他立刻问道：哦，我的阿多斯，你受伤了吗？
哦，我嘛，一点伤都没有，我是醉得快死过去了。
哦天，
没有别的，在这方面我想还从来没有人能创造出比我更好的成绩呢。哦，天主万岁，我的老板，我想我一个人至少喝了有150瓶。
在一边的老板看到他这个样子，凄惨地喊道：
哦，我的老天哪，我要破产了。
达达尼昂哈哈大笑，笑得老板从打冷战变成了发高烧。就在这个时候，格里莫在他主人身后出现了，他肩上扛着短筒火枪，脑袋瓜摇摇晃晃，他全身都沾着黏糊糊的液体，老板认出那是他最上等的橄榄油。这支队伍穿过了殿堂，走进了这家客店最好的房间，那是达达尼昂凭着他的权威占下的。
这时候，老板和老板娘拿着灯冲进已经有好久不准他们进入的酒窖里去了。等待他们的是一个非常凄惨的场面，一些被啃光了肉的火腿骨头浸泡在由葡萄酒和油聚集成的挖塘里，还有一大堆打碎了的酒瓶堆满在酒窖的左脚，另外还有一只龙头没有关好的酒桶正在从那个口子里流出最后几滴血，真是满目疮痍，惨不忍睹。
老板夫妇俩发出了一声凄惨的嚎叫，这嚎叫声透过了酒窖的穹顶。可是随着痛苦而来的是狂怒，老板绝望之余抓起一把烤肉铁锨当作武器，冲进了两个朋友待着的房间里。阿多斯看到老板却平静地说：
哦，是老板啊，来点葡萄酒。
惊得发呆的老板说：
来点葡萄酒，来点葡萄酒，可是你已经喝了我100多皮斯托尔的葡萄酒了，我现在已经破产了，我破产了，我完了，我一无所有了。
阿多斯依然非常平静。
哦，得了，我们可是一直都感到口渴得很呢。
哦，您只是喝喝也就罢了，可是您瞧瞧，你还把所有的瓶子都打碎了。
哦，这不是我的错，是你把我推到那堆瓶子上去的，他们一下子塌下来，这是您的错。
哦，我的油也完了。
哈，油是涂伤口的良药，可怜的格里莫被你们打伤了，你总得给他敷药吧。
那您瞧瞧，我所有的香肠也被啃完了。
哈，酒窖里的耗子可是多得数不清啊。
我不管，这些损失你一定要赔我。
老板后退了一步，开始嚎啕大哭。达达尼昂走过来对老板说：
哎，我说老板，这件事可以使您得到些教训，对待天主给您送来的客人您得客气些。
什么？是天主送来的？
对啊，
我应该说这是魔鬼送来的才对
啊。亲爱的朋友，如果您还要在我们的耳朵边上喋喋不休，那我们就把我们四个人全都关进您的酒窖里去，好好的去看看这次损失是不是真有您说的那么大。
那么好吧，先生们，是我错了，我错了，我承认。可是任何错误都是可以得到宽恕的。你们是老爷，但是我是一个可怜的客店老板，我想你们一定会对我发慈悲的。
啊，如果你这么说嘛，你是会使我心碎的。喂，你过来，到这儿来，跟我们谈谈。
老板提心吊胆地走近他们。阿多斯接着说道，老板，我上次付账的时候把我的钱袋放在你的桌子上了。
是的，大人，有这回事儿。
这只钱袋里有60个皮斯托尔，现在钱袋在哪儿啊？
交给法院了，我的大人。因为当时有人说这是伪造的货币。
那好吧，你去把那只钱袋要回来，里面60个皮斯托尔就是你的了。
哦，可是大人，您知道法院到手的东西他是不肯还的，如果是假的呢，倒还有点希望。不幸的是，那些皮斯托尔都是货真价实的钱。
那么这件事儿你就去跟法院解决吧，我的好朋友，这与我无关。再说了，我身上连一个子儿都没了。
这时达达尼奥插嘴说，喂，阿多斯骑来的那匹马在哪儿啊？
放在马厩里了。
他值多少钱？
最多50个皮斯托尔。
他值80个皮斯托尔，老板，你就拿去吧，这样就一切都解决了。
阿多斯惊讶地问道，怎么？你卖掉我的马？
对啊，
你卖掉我的好马，那我骑什么去打仗？难道骑格里莫？
不，阿多斯，我给您带来了另外一匹。
另外一匹？
对，而且是一匹呱呱叫的好马。
哦，真的吗？如果另外一匹更漂亮更年轻的话，那就把这匹老的拿去吧。现在让我们来喝酒。老板，拿酒来。
这时候老板已经是心满意足了，他一边忙着去拿酒，一边自言自语地说，
哦，这家伙可真能喝呀，要是在这儿待上半个月喝酒付钱的话，哈哈，我的买卖就可以恢复了。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达达尼昂和阿多斯一边喝酒一边聊天。达达尼昂告诉了阿多斯怎样找到了因扭伤躺在床上的波尔多斯，以及被两个神学家夹在中间坐在桌前的阿拉米斯。达达尼昂刚讲完，老板拿着他们要的酒进来了，还有一块有幸没有藏在酒窖里的火腿。阿多斯斟满了他自己的和达达尼昂的酒杯，说道，
很好，我们为博尔多斯和阿拉米斯喝一杯。可是您呢，达达尼昂，我的朋友，你怎么了？你自己遇到了什么事情？你的脸色很难看呢。
我是我们之中最不幸的一个。
你，达达尼昂，我的朋友，不幸？
是。
你怎么不幸？来说给我听听。
以后吧。
以后？为什么要以后？你以为我醉了，达达尼昂？你要记住，我只有在喝酒的时候，这头脑才格外的清楚。你说吧，说吧，我好好的听着。
于是，达达尼昂就把他和博纳修太太的事情讲给阿多斯听。阿多斯听完，连眉头也没有皱一下。随后他说：
哈，算不了什么，这种事情算不了什么。
哦，亲爱的阿多斯，你老是说算不了什么，这句话您说是不合适的，因为你从来都没有爱过。
阿多斯的眼睛原来是死气沉沉的，这时突然发出了光辉，不过这只不过像是一道闪电，在闪电过后，他的眼睛又变得和从前一样暗淡无光了。他平静地说道，是的，这倒是真的，我
我从来没爱过。
那您就应该清楚，像您这样铁石心肠的人，不应该对我们这些有着温柔多情的心肠的人这样生硬。
哦，温柔多情的心肠，也就是千疮百孔的心肠。
您在说什么呢？
哈，我说爱情是抽签，谁抽到了谁死
啊！
您没抽中，真是太走运了。请相信我，我亲爱的达达尼亚，如果我可以给你提个忠告的话，就是永远别抽中。
可是他好像非常的爱我。
哈哈，爱你真是个孩子
啊！
没有一个男人不像您一样，以为他的情妇是爱他的。可是天底下没有一个男人不被他的情妇所欺骗的。
除了您，阿多斯，您从来不曾有过情妇。
啊，这倒是真的。我嘛，我从来不曾有过情妇。算了，我们喝酒吧。
可是既然你是个哲学家，那请你指点我，支持我，我需要知识和安慰。
安慰？安慰什么？
安慰我的不幸。
哦，我的朋友，你的不幸只会引人发笑。
什么？
如果我讲一个爱情的故事给您听听，我倒是想知道你会说些什么。
是您的故事吗？
哦，是我的或者是别人的，这无关紧要。
嗯，阿多斯，讲吧，那你就讲吧。
阿多斯开始沉思，随着他沉思，达达尼昂发现他的脸色越来越白，他的样子有些让人害怕。他问道：达达尼昂，我的朋友，你一定要听吗？
哦，我请求您讲。
那好吧，我就不得不从命了。我有一个朋友，你听清楚，不是我，是我那个省的，也就是说卑利省的一位伯爵。他在25岁的时候爱上了一个16岁的美得像天使般的姑娘，在他那种妙龄少女的天真烂漫里，却透出一种火热的思想，这不是女人的思想，而是一种诗人的思想。他不想取悦别人，但是却能让人不知不觉的陶醉。这个女人住在一个小镇上，她的哥哥是这个镇上的本堂神父，他们两人都不是本地人，谁也不知道他们从哪儿来。可是谁都因为看到她长得如此美丽，而她的哥哥又是如此的虔诚，所以没有想起要问问他们的来历。据说他们的出身非常高贵，我那位朋友是当地的领主，本来是可以随心所欲的引诱他或者是强迫他的，因为他是当地的主宰，谁会来帮助这两个外地来的陌生人呢？而不幸的是，我的那位朋友是个正派人，他娶了这个女人做妻子。哦，他真是个笨蛋、傻瓜加白痴。
既然他爱这个女人，您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请听我继续说下去，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嗯。
他把这个女人带进他的城堡，让她成了省里的第一夫人。应该替这个女人说句公道话，她的举止完全配得上她的地位。
那后来呢？
后来嘛，有一天，这个女人和她的丈夫一起去打猎，她从马上摔了下来，晕过去了。伯爵赶过去救她，发现她被衣服束缚的喘不过气来，于是就用匕首刺破他的衣服，露出了他的肩膀。达达尼亚，我的朋友，你倒是猜猜看，他的肩膀上有什么东西？
我怎么会知道？
是一朵百合花，他被上过烙刑。
我的天哪，真可怕！你在对我说什么呀？
哦，这是真的，我亲爱的朋友，这是真的。原来天使是魔鬼，这可怜的姑娘做过贼。
哦，我的天哪，他做过贼，那伯爵怎么办？
啊，伯爵是个大贵族，他在他的领地上掌握着低级和高级的裁判权，也就是说他有生杀大权。他撕去了伯爵夫人的衣服以后，把他双手绑在背后，然后吊在一棵树上。
天哪，阿多斯，这可是凶杀呀。
哦，是的是的，也不过是凶杀而已。哦，我的朋友，我的酒好像不够了。
阿多斯说着，他的脸白得像死人一样。他抓起剩下的最后一瓶酒，嘴对着瓶口，一口气把那瓶酒喝了个精光。 随后他听任他的脑袋倒在自己的双手上，被吓坏了的达达尼昂呆在他的面前。阿多斯继续说道，
啊，这件事让我以后不再去想那些漂亮的、富有诗意的和多情的女人了。但愿天主也能让您和我一样。哈，好了，不说这事儿了，我们喝酒。
可是这么说，他死了？
啊，当然，当然。来，达达尼亚，拿起你的杯子，拿火腿来混上东西。我们不能再喝了。
不不不，阿多斯，你告诉我，那女人的哥哥呢？
他的哥哥？
对，就是那个教士。
啊，我曾经打听过他的消息，想把他也吊死。
啊，
可是他抢了先，早一天就离开了他的教堂。
那至少有人知道这个坏蛋是什么人吧？
可以肯定的是，那个美人的第一个情夫和共谋犯，一个可敬的人。他之所以装作本堂神父，也许是为了把他的情妇嫁出去，保证他有一个好的前途。我真希望把他四马分尸了。
我的天哪！哦，我的天主啊！
好了好了，达达尼亚，来，把这片火腿吃了吧，味道很好。
达达尼亚完全被这个骇人听闻的故事吓得昏头昏脑了。这样的谈话，达达尼昂没有办法再继续忍受下去，否则他真要发疯了。他让自己的脑袋垂倒在自己的双手上，装作睡着了。阿多斯用怜悯的目光看着他说：
哦，今天的年轻人都不会喝酒，不过你这一个算是好样的。
阿多斯这番令人毛骨悚然的知心话，让达达尼昂听了大为震惊。可是在这件只能说揭露出一半真相的事情中，有很多情况他觉得还不清楚。首先，这些话是一个完全醉了的人向一个半醉的人倾吐的。可是尽管醉意把达达尼昂折腾得迷迷糊糊，第二天早晨他醒来的时候，阿多斯的每一句话他还是记得清清楚楚。他仍然怀着的疑问使他产生了一种更加强烈的愿望，就是一定要把事情弄清楚。所以他走进了他朋友的房间，下定决心要把昨天的谈话继续下去。不过他看到阿多斯已经完全平静下来了，也就是说又成了一个很精明很难让人看透的人。而且这个火枪手在跟他握过手以后，抢在前面先谈起了他想谈的事情。他说，
哦，我亲爱的达达尼亚，昨天我喝得很醉，今天早晨我还感到舌头转不过来呢，脉搏也跳得非常快。我想我昨天一定说了很多莫名其妙的胡话吧。
在讲这些话的时候，阿多斯直勾勾地盯着他的朋友看，看得对方很不自在。达达尼昂说，没有，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你只不过是说了一些很平常的事情。
哈，你真让我感到惊奇，我原来以为对您讲过一个非常悲惨的故事呢。
说真的，昨天我好像醉得比您还厉害，因为我什么都记不起来了。
啊，我亲爱的朋友，你不会不注意到，每个人醉了以后表现都不一样，有的悲伤，有的高兴。
是的。
而我呢，我是属于前一种类型的，我一喝醉啊，就会把我的傻奶妈灌进我脑子里的所有的那些伤心的故事讲给别人听，这是我的缺点，主要的缺点，我承认。不过呢，除此以外，我的酒品还是很好的。
阿多斯说这番话的时候，态度是那么自然，使得达达尼昂的信心有些动摇了。不过他重新又想试图引诱对方说出真相。达达尼昂说道，
是的，的确是这样，确实如此。我想起来了，就像是想起了一个梦一样，我们谈过吊死人的事情。
哈，瞧，您看见了，我可以肯定，我一做噩梦就看到吊死人。
是的，是的，我现在记起来了，好像，请您等一等，好像说的是一个女人。
哦，女人，你看，
这是个金发女人的动人故事。
对。
每次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要记住，就是我已经醉得快死了。
不错，是这个故事。金发女人，高个子，蓝眼睛，非常漂亮。
哦，是的，是的，被吊死了。
对，被她的丈夫吊死了。她的丈夫是您认识的一位领主，阿多斯。想起来了没有？
想起来了。不过您看见了吧，当一个人不太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的时候，往往会损害别人。啊，我下定决心不再喝醉了，达达尼亚，我的朋友，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习惯。
达达尼亚紧紧地盯着阿多斯，没有吭声。可这个时候，阿多斯突然改变了话题。
哦，对了，谢谢你给我带来的那匹马。
哦，你中意吗？
中意。不过它不是一匹经得起劳累的马。
谁说的？这您可就错了。我骑着它不到一个半小时就赶了10法里路，它轻松的就像是在圣苏尔比斯广场兜了个圈子。
哦，是吗？不过你要让我感到后悔了。
啊，后悔？
是的，因为我已经把它给打发掉了。
啊，怎么回事？
啊，是这么回事。今天早晨我6点钟醒过来，你还在呼呼大睡呢，像个聋子一样，什么也听不见。我也不知道该干些什么，因为昨天喝多了酒，我的脑子里还是糊里糊涂的。我走到下面的殿堂里，看见那两个英国人当中的一个正在和马贩子就一匹马讨价还价，因为他的马在昨天晚上中风死了。于是我就走过去，看到他为一匹深绿色的马出到了100匹斯托尔。于是我就对他说，正好，先生，我也有一匹马要卖掉，而且是一匹相当漂亮的马。您看看，它是不是值个100个匹斯托尔？那位先生看了以后说，值，你愿意用这个价钱让给我吗？我说，不，可是我愿意拿它用来和您打赌，我们用骰子赌，好吗？那位先生说，好吧。我们讲完以后就开始赌了，我就把马输了，哈。不过还好，我把马衣又给赢回来了。
什么？阿多斯，你把我送给你的马给赌输掉了？
哦，是的，是的，我这样做让您感到不高兴了吗？
哦，是的，我承认，我是不高兴了。这匹马原来可以有朝一日让我们在战场上出出风头的，它是一件证物，一件纪念品。阿多斯，这件事您可是做错了。
哦，我的朋友，你看上去这样关心你的牲口，这使我感到很遗憾，因为我还没有把我的故事讲完呢。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达达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